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第二十章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，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。以色列民的首领，就是各支派的军长，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，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。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，便雅悯人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人说，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。那利未人，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，回答说，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，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的住的房子，想要杀我，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。我就把我妾的身切成筷子，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，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。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。好，这个利未人呢，还很会讲话，他讲的很恰当哈，或者说讲的不多不少，没有啰嗦话。我们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把这个地方说出来了。基比亚人围困起来，围困我们的房子，要杀我，又要强奸我的妾。那么我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给大家看。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的这个丑事，我们应该想想看怎么办。大家就想想看呢，说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去吧。那么我们向基比亚人一定要这样行，就是我们跟他作战。如果他们不听不赔不是的话，跟他们作战，我们照所测的签去攻击他们，谁被哪个支派被测到了，哪个支派就要上战场。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取10人，1000人挑取100人，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。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就是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讨他们。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，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。啊，这些都让我们想到以色列曾经有的悲哀的事情，包括亚干。啊，亚干连累了以色列人，以至于他们打败仗了。当抽签最后找出来是亚干的时候，约书亚说，我说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亚干说，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啊，在帐篷里。哦，他们赶快去找啊，找到了，然后就把亚干和他全家都处死了。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。在一个事工啊开始的时候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那同样的坏的开始是失败的一半。这个一开始一定要守得住哈，一开始要立下一个好的规矩，一开始要严格一点。当然我们希望是一直都守得住的，不要只是虎头蛇尾。嗯，不过亚干的事情有这样的意义。嗯，大卫把约柜抬进耶路撒冷也有这个意思。嗯，乌撒扶约柜结果就死掉了。这好像太严厉了，但实际上是给人一个警告，就是人的约柜不可以轻慢的。那更重要当然就是约柜里面律法法本不能够轻慢的。约柜其实说真的，用牛抬或者用牛车拉或者用人抬，那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甚至不是怎么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因为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还想到说神的恩典如何让我们都在他面前被称为义，那才是宝贵的重要的。那么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信主得到保守， 其次的是我们知道律法是惹神愤怒的，律法是严格的，我们难以遵守的。那不要很自大的觉得我们可以去遵守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们向基比亚人说，你们要把凶手交出来，而我们呢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挑选人，然后挑选他们就做战士了。这是很丑陋的一件事，怎么可以就放过他们？我们不能就放过他们。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，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？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，我们好致使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。对啊，你怎么做这样的恶事呢？这很丢脸的，而且很残忍的。这都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结果。所以便雅悯人是这样的顽固啊，他们不把基比亚的匪徒交出来，他们不愿意把他们交出来，还很同心嘞。本来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致使他们，从以色列人中除掉这个恶，便雅悯人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。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，聚集到了基比亚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有26000，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，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，都是左手便利的，能用机旋甩石打人，毫发不差。好，这件事情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过，就是便雅悯人左撇子很多，用机旋打得也很准呢。实际上便雅悯人就是也是我们看到很多罪人有的一个态度，就是不认错，不认错，甚至包庇，而且是就是还把错归到别人的身上。有的时候大的国家会这样，小的国家也会这样，个人团体也会这样子啊。认错嘛，认错就好，不认错，有的时候为了面子缘故不认。然后说反咬人家一口，那都是你害的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做。以色列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，我们一定要彼此联合，如同一个人一样，要聚集攻那个城，这是对的啊！大家要同仇敌忾，大家都要站在耶和华这边才行啊！好，便雅悯不肯交出凶手，以色列下令一定要，你们一定要投降。以色列人下令一定要解决这个便雅悯事件。好了，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，都是战士。于是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啊。他们为什么在伯特利求问神？大概这个地方比较方便一点啊。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先去。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，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，就在基比亚前摆阵。便雅悯人就是从基比亚出来，当日杀死以色列22000。哦，出师不利啊。本来便雅悯人是作恶的那一方面，以色列其他支派是走的正确的那一方面，结果是便雅悯人居然赢了啊！杀死以色列22000，以色列人彼此奋勇，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。为摆阵之先，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，直到晚上。因为这个失败是很惨的啊！晚上求问耶和华说：“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，可以不可以？”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。再问了啊，我们第一次打首战就败北了，现在还要打吗？ 不敢打了，结果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，都是拿刀的。各位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一开始就让以色列胜利，后来才是让以色列胜利，让以色列受到很多的打击。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方面，我们对于那个犯罪的我们不留余地，结果你怎么让我们反而失败了？这样对民心士气是很不利的。但是神有他的旨意啊，我们就只好听了，只有听了，我不要说只好，我们要不但听，而且要积极的听从。总之第二天呢，以色列再去攻打，这已经不妙了。第一天死了22000，第二天就死了18000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，当日禁食直到晚上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他们哭嚎啊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就跟约书亚在失败以后，爱神的首战失败以后，跟耶和华说：“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没地，我们家的人知道，我们就完蛋了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不要再哭了，起来，是你们当中有人做了，没有把当灭之物消灭。你要是不赶快把它消灭的话，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了，你们这通通失败吧。”好，那一天呢，在四世纪第20章28节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。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：“我们当在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呢，还是罢兵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你们当上去，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”好，我想我们被提醒了哈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第20章。我们被提醒，就是你师出有名，你站在对的一方面，别人错得很离谱，不一定表示你就能打胜仗。神在他测不透的恩典和作为里面，我们看到今生这个世界报应不是100%的，不是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恶人大享平安，诗篇73篇还有约伯记都是讲这个，我见他们大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啊。那我们还是要信靠上帝，我们也还是主持正义，我们也还是有慈悲怜悯，这些美德怎么用，如何的用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不确定，但是我们当然相信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律法和福音都要用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什么样的厉害，我们需要惩治，不可以叫恶人叫罪犯逍遥法外。现在呢，以色列人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是上帝让以色列人输了，输在便雅悯人的手下，连输两场，死了22000和18000，这是非常惨了。好，神的约柜在内，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。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，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，还是罢兵呢？我们不要打了好不好？耶和华说，上去，明天我会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。好，这里就是伏兵，我们看到爱城后来被夺下也是这个方法，伏兵也就是诈。这个打仗兵不厌诈嘛，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兵厌诈，有人觉得作战就要很公平的，面对面的交战，不可以有什么突袭啊、奇袭啊，或者是暗中做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不免觉得这些人的讲法很迂腐，杀人都杀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隐秘的啊？好，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是说，虽然便雅悯人包庇凶手，顽梗悖逆，而以色列人呢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神的确叫他们失败了两次，然后第三次会赢，那但是还是要设下伏兵，要有欺敌的这些政策哈。在第30节，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，在基比亚前摆阵，与前两次一样。好，他们又来玩这一招了哈。便雅悯人出来迎敌，就被引诱离城，在田间两条路上，一同伯特利，一同基比亚，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。便雅悯说，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，但以色列人说，我们不如逃跑，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。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马摆阵，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，由以色列人的精兵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接战，派势甚是凶猛，便雅悯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。好，这伏兵出现常常就让当事人本来以为是一定赢了，很得意，等他得意忘了形，发现失败的时候，那已经太晚了，他们不知道灾祸已经来了，他们完蛋了。耶和华是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，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，都是拿刀的。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，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埋伏兵，就在便雅悯面前诈败。伏兵急忙闯进便雅悯，用刀杀死全城的人。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，在城内放火，以烟气上腾为号。以色列人临阵退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，就说他们仍向前驰，被我们杀败了。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回头观看，见全城的烟气冲天。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，便雅悯人就甚惊惶，因为看见灾祸临近自己了。哦，这可是大灾祸，大灾祸临近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师出有名嘛。便雅悯人包庇凶手还嘴硬不认错，那是找死，应该是加倍处罚。而加倍处罚结果又是两次战争以色列人都失败，都想罢兵了，都想无条件投降了，但是还是问神，神说再打一场，再打一场。好，便雅悯就再打一场。哎呀，再打一场呢，也有安排伏兵，有安排诡诈的战略，那结果就赢了。这便雅悯人呢很惊慌，看到灾祸临近自己。我们需要回想，需要反省。就是我们一再讲，在今世公平正义不是那么明显，所以需要有最后的审判。在今世作恶的人有的时候是得到善报，做行善的人有的时候得到恶报。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就继续持守公平正义，持守正确的路线，持守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持守不一定表示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做，我们也不知道神会对他的比较正确的儿女有多少的折磨，我们不晓得。便雅悯是很得意，很凶，很自以为是，很不肯认错，而且觉得自己一直都在赢。等到他们开始败的时候，越败越厉害的时候，我那就不好受了。神用了很严厉的手法。好，我们也去想一下，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一开始失败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想到，神可能也是在考量以色列人或者是站得对的人能不能持守良善，能不能在失败当中，好像神不公平当中，还是持守良善，还是站在神这边，还是站在神的律法这边。我们务要警醒，不要贪小便宜，也不要意志不坚定。我们务要坚定，我们务必要站在上帝这边。我们不敢说我们多么善良，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站在上帝那边。不但站在上帝那边，当征战发生而上帝的儿女受到打击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，因为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得胜的，一定会让我们不仅是将来有最终的胜利，现在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公平。但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择善固执，持守良善，不要动摇。即便持守良善遭遇的不好，让我们不要灰心丧志。主啊，但是我们真是会灰心丧志，因为恶势力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。求主帮助，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常常被你光照，使我们在光照中能够更多真实的归向你，使我们在光照中能够更多的诚实的归向你。求主帮助，求主怜悯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